各位大德，大家晚安。首先，请各位把上次那个讲义《法藏三性思想》，这个三性是这个摄论啊跟唯识，特别提到了这个三性。法藏的思想是根据摄论而来的，那么我们是补充了有关唯识的思想。那摄论是比较早啊，唯识是比较晚，到玄奘以后啊才传来的。那他的说法呢，我们还是先根据了法藏所讲的三性。这三性是可以说包含了一切法在里面的。那么啊，所谓的偏计所执性，依他起执性跟缘成实执性，这三个有很密切的关系。上次我们举的是绳子的例子啊，把绳子错解为蛇，绳子没有自信，他的自信是马啊，绳子是依他起的，依马而起，而把神错认为是蛇，起了一个偏计之，偏计就是嫉妒分别，偏是周偏，就是完全错误的执着的啊，叫做偏计之。依他起呢，这个他这个字就代表他没有他自己的本性啊。那么西方哲学有一个说法，说一切万物都不是自己而存在的，都是依据其他的东西而存在的。这句话如果说对不对呢，我们如果举目所见，房子是自己存在的吗？房子依据砖头瓦块等等而成立的。桌子是自己而存在的吗？桌子是从木头做的，不是木头石头也好，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也都不是他自己存在的。那衣服是不是自己存在呢？衣服也不是，衣服是麻，是一麻而起的啊，布一布而起的，丝一丝而起的啊，都不是依自己而起的。用这个角度看，一切法都不是自己存在而成立的，都是啊，不是自己存在，而是依照其他的东西而存在的。只不过呢，在这个啊现代的这些哲学里面，这个不是自己存在，那依什么存在呢？那就找不到一个存在的本质了。佛教有没有讲到本质呢？依照经师子章，本质是经啊。这个经其实代表了一个万法的自性，相代表的是它的虚妄的相，缘成实性代表的是诸法的空性。所以简单的讲，缘成实性是诸法的本性，但因为它是空性， 所以呢，我们一般以中观来讲，不能说有自性；以唯识来说，可以，它的自性叫圆成实自性。所以这就是个名相的差别形容。以中观来讲，怎么可以有自性？不可以任何东西有自性。不过它这个自性呢，是圆成实自性，是空性。空性不是没有啊，空性可以借着依他起，借着偏计执而产生相，所以以依他起可以算是一个缘起的意思了。缘成实是空性的意思了。那不了解依他起呢，就错误的执取相，就成为偏计所执心。所以为什么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为我们看不见那个圆成实自性，但他也不否认有依他起性，只是依他起自性，你不要产生执取，产生执取就变成偏计所执心。这就是金刚经说为什么不住色身心，身心不住身相未触法身心，就是怕我们会产生偏计所执性啊、哦，那就产生问题了。那差异性就在这里。换句话说，后两者是法相，前两者是法相，后一者圆成实性是唯识相，唯识性。前两者是唯识相，后一者是唯识性。所以唯识学在此地呢，就把唯识相跟唯识性做了一个巧妙的结合，这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唯识相跟唯识性的那个关键点。这个这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架构，唯识学的一个架构啊。如果说谈到五重唯识观，你要去了解五重唯识观，即使我以前在研究五重唯识观，看了 N 遍就看不懂，后来了解说，只要五重唯识观跟三个偏计三个自性把它整合起来的话，那有这三个，然后五重唯识观的架构啊，就是展开来变成五重，说起来变成三个，那个问题就很容易掌握了啊。好，那因此我们在读中观的时候一直在讲缘起法，缘起法是性空，就是说唯识学就结合这个，你讲缘起我讲依他起，你讲性空我讲缘成实。如果中观学不好，认为一切都是空的话，那会产生很大的断灭见。换句话说，我证的那个涅槃是空的，那么涅槃不是白证了吗？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会起误解的。但是唯识学不会，有个圆成实性，不过它是空性，是真如，是真如无为，是那个无为，是真如无为。所以这个涅槃，所以有人说它是常，这个常是不生不灭的啊，不是对立的长段那个长啊，所以唯识学在此地也很巧妙的来结合这三个。所以偏计执用个简单的话是虚妄的，根本不存在的，只是在我们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心而存，好像有，像龟毛兔角，自己完全自己想象的，所以叫做情有。情就是情事上的分别而产生了一个啊虚妄的有，理无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龟毛兔角根本没有啊。所以这第一个了。所以依他起呢是似有，似乎有，所以呢有一用一个字就是假有，我用一个假，假就是说因缘假合， 因缘假合不是没有啊，这房子因缘假合有它的作用，这假有是有它的作用啊。佛要度众也要借着假有啊，啊，假有，所以我们说世俗谛上我们并不破坏世俗谛，那我们这些纸张也都是假有啊，我们并没有破坏它，破坏它就不能看了、啊、因为都虚妄的嘛。啊，假有的东西就跟过桥，我们还是要借着桥啊。我们那个交通工具也是一个方便呢、啊，它不是目的，它是个手段、啊、手段不能执着手段就是目的，但是离开手段达不到目的。所以这个假有的东西是不能在我们世俗的啊没有见性成佛之前也都不能够为离的，不能离开的，所以他用个假字啊，所以这边就似有似乎有，他是没有自信的。那真有的就是原来是一个真一个假，一个是虚或者一个妄啊，原真实性就是随缘不变，随缘所以能够依他起啊，不变是他是没有相的，空性是没有相的啊，所以这是这三者的一个关系在这里。所以诸佛菩萨就借的依他起度众，众生有感，菩萨有应，是依他起啊，这是依他起啊，啊，并没有违理他，所以这就很多人不了解佛法，佛法讲空，就说好像四大皆空，什么都没，啊，就是属于起了一种断灭见，很深的断灭见，啊，那就是，哎，很严重了。好，那既然了解这样的一个观念之后啊，现在我们来解读一下另外一个讲义，就是成千注啊、哦，成千的注。上次也提到成千注啊，从缘起第一名缘起，第二变色空者，那这个啊。五台山真容院沙门成千注啊，这个成千注就说明缘起法啊，在第一个缘起里面就讲它，那么经就是一真之性，可以说就是缘成实性呢、啊。狮子比喻的就是缘起的事法。是吧，这个离本无生，随诸缘法成差别相，离本不生就是缘成实性啊。华严讲理法界啊，后面我们还会再介绍华严的基本的思想，我们上次讲已经发了四法界的思想啊，五教的思想啊，等等的啊。好，诸随诸缘法成差别相，这就是缘依他起了，相起凡心，理即无生。相起凡心就是说相是千差万别的，凡心就是千差万别，很复杂，可是从相的理来说呢，理体来说呢，就好像说经的本质来说呢，是无生的，经可以成为各种的相，所以清凉就清凉国师就是华严的四祖了啊，理随事变，理随事变就是缘成实，随着依他起而有各种的变化，则一多缘起之无边，一根多这样的一个，一指的是理，多指的是相，这样的一个缘起法 是无边的啊。所以这是把这一段话来再看一遍呢，就比较容易懂了。那接下来看第二变色空者啊，你看同样看一样的话，你了解一个道理之后再去理解它，哎，那个内涵又不一样了。色者悲也，空者智也。因为此地说色者悲也，色跟悲有什么关系呢？空跟智又有什么关系呢？啊，如果我们了解刚刚的道理的话，为什么说空者智也？就是我们的智慧无分别智啊，我们的智慧能照见五蕴皆空，空者就是智。色者是悲也，为什么？色是依他起的，菩萨度众是依众生而起悲心，能度众的，因为自他不二，所以色者悲也啊，即悲，我们常说的悲智双运，悲是体啊，诸法的种相是空性，可是差别相呢，度众必须要懂得熟字，懂得熟替，那叫起悲。所以观色即空成大智，这是大智能观诸色是空性啊，而不住生死，不住生死，菩萨度众他也在三界六道中有一个生死，好像我们上次举的天上这个一月三生的例子啊，天上的月亮不生不灭是法身，月的亮光是报身，千江有水千江月是应化身。那如果以我们三性来说，在天上的月亮不生不灭是圆成实性，那么千江有水千江月呢是依他起性啊，依他起就是众生有感菩萨有应，你水只要是有水的地方，月亮就现，有水就代表众生呢跟相应了，跟佛相应了，就依他起，就不住生死。佛比如说有水就有月，那请问月亮来了没有？没有来怎么会有月亮呢？可是你看天上月亮还在天上啊，等一下云一来月亮走了没有？月亮既没有来当然也没有走，可是它也会现啊，它不就是说水月是有生有灭，天上的月是不生不灭，这两个一个是圆成实性，一个是依他起性，这两个不相爱的，因为天上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月才能显现出生灭的那个岁月，所以说不住生死，他不执着这个生死啊，好像有一个生死，有一个来去，而实际上没有生死，没有来去。这为什么涅槃经常讲示现，菩萨示现有一个生死八相成道啊，什么都有啊，所以观空即色成大悲，因为空啊，这两个是中道义啊，空是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的，可是菩萨还会有度众的那种功能啊，那就是他会显现出水月，产生这个大悲度众的这个行，这两者是个中道，他如果在天上不动，那就不生不灭，跟众生世俗地毫无关系，他天上是不动没错，可是他可以分身千百亿，那是他的大悲心， 这两者是不障碍的。所以说而不至涅槃，不住生死也不至涅槃，如果至于涅槃，那就天上不动了，不能动了，空的嘛，什么都没了嘛，也不能动，没有作用了，不能起大机大用，不能起度众的作用了，那就等于一个死的东西了。这个地方很巧妙，为什么我们平常这样读看不懂，哎，看不懂他在讲什么。你不是说我查了涅槃我就知道了，我查了这个大智是什么，我查了这个悲就晓得什么，这不懂，哎，这是一个理论。后面就看任何的这种思想的东西啊，它的背后都有一个思想的那个理论的基础，否则那个名相看不懂的。我第一次看，我看出来也是有点迷糊，这个好像懂又好像不懂。如果用刚刚讲的一个圆成实性，一个依他起性，就解决了。如果用中观来讲，一个是一个缘起法，一个性空，也解决了。只不过反复会执着，哎，我在度众，我在做功德，这就是达摩祖师跟梁武帝说，没有功德，你执着功德，那就起烦恼，那依他起就变成偏计所执心了。你不起那个，那就依他起自心，很潇洒自在，任运自在的。哎，越来是任运自在，无心，无心，它是无心的。它不是下指令，不像我们电脑下个指令，你命令它，哎，要干什么？不必下指令的，它很自然的，完全自然的。所以说，不住生死，不至涅槃，哎，用这个就 OK 了，就能懂了。能变直至焕然明了，啊，这个变就是辨别的变，可以，这古字这些都是通的，辨别的变。那能够分别这个很焕然，就很清楚的，清的清清楚楚，明了，一丝不苟，没有懈怠，不会有周休二日，不会有放假的时候，不会有上班下班，不会。我们世俗地的有上班下班呢，有这些啊。菩萨没有，没24小时随时，都是这样的。好，你看这一大段是非常难解的啊，那我们了解这个以后呢，哎，就可以这个解的问题啊，把这个中道意识，这就是中道啊，中道啊，他住在生死，出离生死，住在涅槃。那这一般我们讲的，哎，菩萨出离生死，住在涅槃，就是二种思维了。那不住在生死也不至于涅槃，那不住生死就是涅槃呢，不至涅槃就是生死啊。那一般来讲是这样的两边的思考啊。可是如何解释不住生死不至涅槃呢？你刚刚解了这个就很清楚了啊。如果弄糊涂再把这个比例看一下啊，这比例看一下，所谓的一月三生观，一月三生观可以说明法报化三生，也可以说明缘起跟性空，跟缘成实依他起，啊，跟偏计执，来解释这个都可以。好，再看下面喽，为以狮子相虚亦色空也，所以狮子是色，这个相是虚的，所以色空，为是真经与实性也，实性不是没有哦。就好像说我们常举例说这个虚空是没有，但是什么都有。为什么虚空哪里没有？桌子里面跟虚空同时存在，你说虚空没有？虚空没有是龟毛兔脚，是完全没有这个回事，那是龟毛兔脚，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龟毛也没有兔脚，那就是没有。虚空是没有，所以佛家的空不是龟毛兔脚的，没有那个偏计所执性，确实是龟毛兔脚。虚空不是没有啊，它是不生不灭，这比喻哦，啊，这是比喻的话，哎，在唯识讲这个虚空还是几种色，还是一个色法啊，这比喻。狮子不有，欲缘起幻色，不是实有。当然，狮子就代表什么呢？代表一切的相。狮子是如此的，所有的相也都是如此。 所以狮子这两个字代表说是单称命题，在哲学上是单称命题。其实它这个单称命题一即一切，这个单称命题就代表一切，好像说一个法字，或者叫一法，或者一切法。为什么一即一切呢？一法是如此，一切法也是如此，没有例外。所以讲一个单称命题，所以一色一香为什么无非中道？一色一香是一法，那一切法也都是中道啊。大则不管多大，小则不管多小，这是佛法的奥妙的地方。所以因为小大是无碍的，所以我们念结缘融，我们当下不论的事情的时间的多跟少啊，方所的这个空间的大跟小都可以顿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没有障碍的，以圆顿来讲它是没有障碍的，才能达到这个道理啊。就只有佛法来去了彻啊，很透彻的来说明这个道理了。好，再看下面，晶体不无，欲真空常存。晶体不是没有的，所以代表真空。这个真空不是我们讲的虚空，是讲佛教佛法讲这个真空妙有这个真空啊，一个本体界的是 always 存在的，用一个常字，这个常字也不是长段哦，这个常就是不生不灭的。其实我们可以加几个字，叫超越时间空间。一般讲长一定跟断做个对立，有跟空都是对立的啊。所以讲到长，为什么会很多会批斥长？因为它跟断是对立的。可是此地的长是超越时间空间，不是长断对立的那个长。这个存也不是说不存那个对立的，就文字为什么很难下，就是在这样。为什么要言语文字啊？言语道断，心行触灭，因为这不能用语言文字讲清楚的啊。真正文字它是要去了彻，要去用证悟的。所以祖师大师真正讲他们是用证悟的，诸佛菩萨他们也是用证悟的。但是证悟之后要去表达出来呢，这是非常难。啊，动则得救，会这样子啊，才会有那种不可说不可思议这样的啊。再看后面呢，故云色空，又复空无自性啊，曰色以名不爱幻存，故名色空。不爱幻存呢，幻存的东西不爱。真空无形，真空是无形的，假色相以明。所以真空怎么显现出来的？就借着万象，就好像说啊，我们举那个经的例子，就像比如说啊，请问一个小孩没看过经，听到经这个字，他就问妈妈说：“妈妈，这个经是什么样子？”妈妈说金是黄色的，那你懂得就可以了解金了吗？金是黄色硬的，你就了解金了吗？你说金是黄色会发光的，对了吗？琉璃瓦也有黄色会发光硬的，怎么讲都很难讲，只有一个方法，就拿一个金拿出来说，这下就是金，就 OK 了，就最简单了，就不必多说了，什么管它怎么样，反正这样就是经的。那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就是说要谈一个经是性，要了解性，你离开相你没办法解释那个性，你怎么形容都像瞎子摸象，你只有那个说哦，这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说万象虽然是生灭的，是像那个狮子是幻妙，但是呢我们要说幻象中有个不生灭的一个本质，那就是经的本质，佛家讲就是空性的本质。换句话说，不能离开虚妄相而找到真实性，这么一句话。你不能离开虚妄相啊，包括我们打坐也是虚妄相啊，你走路所有东西都是虚妄相啊， 那如果说是这个真实性是在虚妄相之外的，那虚妄相真实性是跟我没关系的，你永远达不到。就像说我天上的月亮是不动的，可是我看到了啊，低头见水月，抬头见明月，一样的。水月哪来的？从明月过来的。水月是有生灭的，是虚妄的，明月可是真的，这也是个比喻了。所以很多人误解说啊，虚妄东西把它丢掉，而不晓得从啊按图索骥，虚妄相不离开虚妄相而找到真实相。就像说我们的声音，我们那个听楞严经的时候说，哦，生有生灭是无常性的，我们的闻性是无生灭，闻性无生灭从哪里得到？就是从生灭心，你不执着它，执着它就叫偏见执，你不执着它就叫缘成实，就是如此啊。你一念不着，一念见执心，念念不着就念念见执心啊。这就是如来藏思想，妄中有真，不是离开妄，另外还有一个真，不是这样。就当下，这就是所谓的当下，当下妄就是真，差别性就在这里。凡夫跟佛的差别，其实凡夫就是不知道依他起就成偏激执，我们就念念偏激执；诸佛就是知道依他起，所以当下就见缘成实，所以偏激所执性是染净的交界点，都在这个地方。啊，染起分别就变偏激，不起分别就见缘成实，就是这么样子的。基本的就是说，这个佛经中已经说清楚，就是这个啊，这两个关系的一个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好，所以说这句话很重要，假色相以明啊，那么约色以明，不爱幻存，故名色空。既然色空，为什么讲那么多？是不是？你讲那么多干嘛？啊，好像说，有人说啊，无鬼论，有人反驳他，既然无鬼何必说？那就不必说了嘛，无鬼就不必说了。啊，那这是废话。可是佛经里面为什么常讲色空呢？但也说明到，虽然色是空，但你不要被色所迷，而色并不是你不要否定它的存在。另外啊，就是不爱幻存，并不让爱它。那么智者他会自在无碍啊，愚者就会为其所迷。所以后面就假色相以明，借着色相能够了解。所以这些其实我们读这些经论啊，这些都要每一字每一句的慢慢去体会啊，像品茶一样的就听啊，体会它的意思。法本无言，所以法本来没有言语啊，啊，就言权而显道。源泉就我们现在都是用源泉呢、啊，文字也是源泉，图画也是源泉，啊，那么语言也是源泉而现道。如果没有源泉，我们没办法，没有桥梁过不了彼岸呢，没有船，没有飞机也达不了彼岸。源泉还是需要的，所以清凉国师云呐、啊，虽空空绝寂。而一天心向灿然啊，这个灿然，这个灿字可能是一个错字，应该是一个火啊，就是虽然空空绝寂啊，这个十八空里面有一种叫做空空，就是连空也不执着的空绝寂，但是天上的心还是灿然深然列布的，前面就是真空，后面就是妙有，就是一他起。那这里说的点得很清楚了，啊，点得非常清楚了，啊，所以我们讲要依据经论，依据经论，不要错解它，不要错解。 好，第三曰三性者，迷心所执，既有相身以为实者。迷心就是迷惑的心，它是有所执了，就是有了偏计执了。既有，既就是分别既多，有相生出来了，有这些万象生出来了，以为实者，以为是实的。比如说我们讲科学，一直说哎，这个宇宙最早怎么原始的呢？怎么开始的？哇，一定什么一个火球转转转转转转，如何？那火球之前呢？你没办法讲了，火球之前，那火球之前是个什么？那这个之前如何？你如果要讲，这就是所谓哲学讲第一因，你要说究竟第一因是什么？什么时候地球有人类的？这都是第一因呢。轮回最早是什么？这都是第一因的观念呢。如果用佛家来讲，很简单，这都是妄念嘛。你就是知道了哪一个是第一个，说缘起法都是虚妄偏计执而出来的，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你就知道又怎么样？对宇宙的真相你还是看不到，对于科学看不到第一因，看不到那个究竟的东西，因为它都是起从分别，一有分别就有生住异灭，就有时间空间把你卡住了，问题就产生了。所以各位看后面说，未知偏计性也，就偏计所知性，这就叫做偏计所知性啊。不了缘生依他性也，就是不知道不了解啊。这个了的这个意思啊，跟我们一般讲了解那个了，一个木字旁的了啊，有的时候是通的。不过呢，在此地说了这个字啊，了是我们看我们闽南语说了，就是完成了，已经结束了啊，就完成完了以后。可是此地讲这个了呢，还意思是了彻的意思，彻底了解啊。这个了还有一种彻底的意，彻底了解的意思。而不只是明了啊，我知道那个明了，那种了是比较浮面的，这个讲了啊。所以我们中文很妙，就是它用在不同的地方，它表现那个意思的深刻度跟强调了用词用字，好像说啊，它用了原成实性，用了怎么啊偏计所执性，哎，那种就是偏计是完全错误的、全然的执着。就像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梦中是实在的，完全掉入里面去了，完全不自觉了，偏计所执性，哎，有这个意思在里头。所以我要揣摩这个意思很有意思的啊。所以不了，不能彻底了彻缘生依他性也，依他无性就是缘成，并不是离开依他另外有缘成实性哦，这三性是一体的，一体的，不是要分割可以三个，不能分割。认识说，哎，有个原生自性，有一他自性，有偏计执，这三个不可分割的。一动念，差别性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说，一他无一性，那就是原生实。所以后面一句话哦，做个总结了，明白？随举一法，三性俱矣。哎，这句话不就讲得很清楚吗？这句话就是总结了。总结前面的一任何一个法，三性都会有，都具备的啊。所以这是这一段。好，那再看下面一段呢、啊？为以师子情有名为偏计，情有就是我们起了一个情是分别，就是偏计。为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烦恼业习，痴迷不了。那为什么会烦恼业习痴迷不了呢？那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这个啊，迷有了，不了解依他起性， 啊，我们在讲唯识论来法的时候，心法、心说法、色法、不相应行法，这总共94种叫依他起，啊，叫依他起，里面有很多烦恼在里头。但不了解的是后面的无为法，这就众生无始以来烦恼业习痴迷不了。我们烦恼业习有哪些呢？那就要研究唯识学喽，研究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再加一个恶见，恶见又分为身见、边见、见觉、见觉、邪见，总共六个，但是恶见分为五个，总共十个，这是根本烦恼。还有小随烦恼、愤恨恼、怖嫉见妄嗔恨有无惭无愧啊，里面还有大随烦恼啊，昏沉掉举、不信懈怠啊，思念善乱、不正智，这些还有20个随烦恼，六个展开来是十个，就是30个烦恼都在这边啊，都是属于烦恼业习痴迷不了。哎，那么所以在这个憨山大师有一个八世规矩颂的解里面呢，他特别就是来解释啊，用这个白法的道理啊来解释，他说参禅之事啊，欲知心头起灭数，就参禅的人要知道我们的心里起心动念动了哪些念头，起灭的变化要研究八识规矩颂啊，八识规矩颂也就是把白法容纳进去了，不过它更细腻的就包含了啊，第六识跟51个心所都相应的，前五识跟其中34个相应的，第七识跟其中18个，第八识跟其中5个，更细腻的来解释我们无始以来烦恼业习是哪些啊。我们讲一个偏计值，好像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可是偏计值里面有哪些执着呢？啊，让我们会产生偏计值呢？那里面就讲了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好，现在看后面，偏计惰心外有法，执着这些，实实在在是有的，颠倒取舍。随情起惑，自惭自福，枉受轮回。我记得庄子里面有个例子很好的啊，说有一个人在划船，突然有一个船撞到他，嘣一撞，哇，差点翻船，